欢迎来到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五月就这样过去了哈，时间过得好快耶！
哇，快半年嘞！
啊，对啊，耶稣出生到现在都快半年了，12月25到现在5月30，今天啊，明天是圣三一主日，就是圣灵降临后的第一个主日，所以你看，教会年都过了上半年的部分了，开始下半年了。
对于如果比较着重于教会年历的朋友呢，就很有这种节气感啊。而且呢，对于每一个礼拜天，每一个主日呢，都会有一些我觉得就是背后的意义和故事。可以提醒我们，
我跟你说下个礼拜开始没有意义跟故事了，就是叫长年期或者叫圣灵降临期，就有20多个礼拜呢，大概都是一步一步的推进教会，就不会有耶稣要诞生啊，要钉十字架啊，就没有那些了。
那我们日子应该也是平淡的比较多，
是一步一步推进
或者
到这个永恒。
对，好，既然呢万峰已经说了这个礼拜天就是圣三一主日，也是呢五旬节之后的礼拜天，那我们呢在良友电台就有两档节目，或者是一档节目跟一个环节呢跟教会年历有关的，一个就是教会年历家庭崇拜，我相信呢在圣三一主日呢也会为着这个特别的日子有一些特别的信息吧。
对，那所以请你留意了，还有我们有教会年历家庭灵修，也是每天呢就读不同的经文，就围绕着这个圣灵降临期或者长年期这个部分的发展。那可能你会发现呢可能谈很多亚伯拉罕的事情，因为今年呢是这个甲年呢，就是谈亚伯拉罕。
那万峰呢刚才说这个是教会年历家庭灵修，是没有家庭的，这个是教会年历灵修。
我错了，
我们
家庭不灵修。
在线上今天的节目里面播出的，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听过也想来听听看呢，记得在每一天早上呢线上今天的节目栏目里面就可以听到了。
对了，刚刚过去的圣灵降临节呢就是讲到那个舌头好像火一样从天降下，那今天我们的细思极恐回忆录，康宁老师也会谈谈他与火的经历。
你怕什么？你恐惧什么？细思极恐，回忆录。
2025年底，香港有一桩全世界关注的新闻，就是鸿福苑大火，连续烧了40多个小时。新闻的直播揪动了很多人的心，看着画面里面的浓烟滚滚，烈焰冲天，我相信如果你有看到，你也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心里很不舒服，久久不能平复。到了现在，这个火灾引发的后续处理还没有完结，这次带来的伤痛还有影响实在是太大太深了。这场大火勾起了康宁一个深深的回忆，这个差一点忘记的童年回忆。我的爷爷奶奶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住在香港的一个木屋区，不知道你对于木屋区有没有什么印象？在那个年代，很多家乡的亲戚会到香港找机会，人生路不熟，来了就投靠爷爷奶奶。那个时候法规没有那么严谨，新来的亲戚没有地方住，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在爷爷奶奶那间小石屋子周围呢，用木板、铁皮自己搭小木屋来居住。可以想象一下呢，是怎么样的一个画面呢？ 一个小石屋子被四五间小木屋紧紧地围着，就好像母鸡带着小鸡一样。而且不只是我们家这样，村子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做，一家挨一家的，密密麻麻，所以大家才叫这个地区做木屋区。说实话，对于大概十岁的我来说，这里简直就是天堂。我住习惯了是公寓大楼，规规矩矩的，冷冷清清的，但是在木屋区完全不一样。小巷子四通八达，走几步就是亲戚的家，东家串门，西家吃饭，到处都有一些亲戚或者表哥表姐、堂弟堂妹。每到假日，我跟弟弟呢都抢着要到爷爷奶奶家去住，觉得又自由又开心。但是这种不正规的房子，当然没有正规的电力供应了。有一些人就是从电线杆上偷电，你也可以想一想，抬起头一看，电线就好像蜘蛛网一样乱七八糟，有一些甚至是衔在头顶上的，建材又是易燃的木板，这样的地方火警可以说是家常便饭。而这种木屋区的走道很窄，基本上区内是没有马路的，只有人行小径，遇上了火灾，消防车也没有办法进入。现在回想起来，我亲身经历过的火警至少有三四回，常常是半夜睡得正香，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大喊，火灾啊，快走啊，大人们慌慌张张的就把我摇醒，我们就迷迷糊糊的跟着跑，几分钟的弯曲小径走到一片空地去，然后就看看哪里有火，哪里有烟。有好几次跑出去之后回头看，什么火也没有，可能是火苗的地方有点距离吧，大家警觉的先逃生了，也可能是火根本不大，很快被救熄了。当时我一点都不害怕，反而觉得好新鲜好刺激啊，好像半夜就被叫起来玩冒险的游戏一样。真的，小时候不知道怕，但是有一次不一样了，那一次的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晚上我也是睡得正沉，突然被人用力的摇醒，我睡眼惺忪的就跟着大人跑，但是这一次走着走着，我真的看到火，很近，非常的近，那个火就感觉就在我身边，又像在我头顶，我的皮肤是可以感受到那股灼热的温度，空气里面全是浓烈的焦味，还有烟味。我也听到周围的人声沸腾，听到了消防车的警笛越来越近，最难忘的还是那个声音，就是木头被火烧得噼噼啪啪的声音，那种声音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时候我年纪还是小，还是不知道害怕，只觉得哇，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家更紧张了，连一向沉稳的爷爷都要加快脚步，而我呢，竟然还觉得更刺激了。现在想起来真的后怕，我真的觉得当年的自己又天真又好笑。很多年以后我长大了，偶然看到一些资料，知道其实当年香港的木屋区火灾从来都不是小事。有一次，也许就是我经历的那一次，烧毁了几百间的木屋，上万人一夜之间无家可归，那些乱七八糟的电线，那些紧挨着搭建的木房子，只要一间起火，就是整片的火海。我看着那些数字，后背一阵阵的发凉，有了后怕了。我和弟弟在那样的地方进进出出那么多年，走过那么多次的火警， 居然每一次都平安无事，能够平安成长，不是我们有什么能耐，完全是恩典。后来那一带终于被政府拆迁了，我记得有工作人员来登记，一家一户的核查，为居民安排上楼。爷爷奶奶在年老的时候，终于可以住进了有电梯、有消防设备的住房大楼，不用再担惊受怕了。但是我那个装满了童年回忆的地方，那些窄巷子、那些木头的味道、那些亲戚们比邻居还要热闹的景况，也随着拆迁消失了。这次看到鸿福苑大火，我坐在电视机前面，久久说不出话来。半个世纪过去了，高楼大厦依然挡不住无情的火焰。我们常常把平安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小时候觉得走火警很刺激，是因为不知道火的可怕，长大以后看到了大火，才发现死亡离我们是可以很近的。圣经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我们。这句话提醒我们，平安不是理所当然应得的，而是恩典。每一天能够醒来，能够呼吸，能够跟家人在一起，都不是理所当然。每一次平安的度过，都值得我们说一声谢谢。谢谢那个勇敢又无知的自己，也谢谢那些危险当中紧紧拉着我们的手的大人。我们更要谢谢的是上帝，他今天仍然留存我们，因为我们还有没有完的使命。为着在火灾当中失去性命的祷告，也为着失去家人的人来祷告，求主怜悯。今天分享到这里，希望你也不会有类似的经验，不过如果真的有这种经验的故事，欢迎跟我们分享。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 122。
听众变主持，主持变嘉宾，身份换一换。我的主播，我访问。
弟兄姐妹，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主播，我访问啊，很感恩电台给我们有机会来采访我最喜欢的蒙慧老师。蒙慧老师你好。
你好，梅尔。
很感动，很感动，谢谢你，谢谢你。
嗯，我很开心啊，因为我没想到是你来采访我哎。谢谢你给我有这个机会，而且我很开心啊，因为梅尔我们认识很多年了嘛，对不对？
对，零三年。
零三年，2003年，
对，
23年了，
对对对，
哇，好厉害哦！那23年都是我采访你，好吧？今天你要问什么？我已经准备好了。
嗯，
问吧。
想问你啊，为什么会愿意来良友电台来牧养我们这些听众？
很诚实的讲，100%。甚至超过100%，100%、200%、300%、400%，就是神的呼召跟神的爱。因为我是在台湾长大的嘛，从来没有去过内地。嗯、那后来大概在1989年，哦、那台湾的同胞可以到内地去看看。我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哎呀，我好想踏足内地。看看我从小呢在地理还有历史课本所写的、嗯、所记载的那些风土人情，那么可能因为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如沐之情吧，到了我信主之后，我就特别留意中国的福音情况。到了1989年、嗯、上帝就很清楚把一颗中国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放在我的里头。那么1990年、嗯、我就很清楚上帝给我一个呼召，那就是从事中国福音方面的一些侍奉吧，或者是工作吧。那么也因为这样呢、嗯、我就来到了香港进修神学， 在进修神学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不断的在祷告。那我已经来到香港了，最靠近祖国的地方，当时1991嘛，那我还可以再往前走，那是不是到内地呢？还是要参与什么样的福音事工呢？那么当时我有机会呢，去内地做一些的培训，特别是到一些大山里头看望一些基督徒，他们常常问我，哎，您是不是良友电台的哪一位啊？真的不止一个人，不止一个地方。所以我开始就在想，哎，良友电台福音广播，这是我以前没接触过的。那么刚好那时呢，我有认识的主内肢体，他就在良友电台，也透过他，我就开始知道良友电台是怎么样的一个电台。然后再加上呢，我看探望过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问我，他们那一双双眼睛啊，他们就是好希望你是良友电台的老师，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良友电台老师真的好像他们的亲人，好像他们的老师。所以我心中就留意了，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啊，也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我有没有机会参与福音广播呢？但是当时真的没有想到上帝会有这样的带领，后来就真的上帝一步一步，在我93年神学院即将毕业的时候，上帝一步一步的为我开路，很清楚每一步都有上帝的预备，上帝的呼召，然后就这样留在香港参与了良友电台的侍奉，直到如今。
感谢主。那神纪念你爱神爱人的心啊，因为你看到我们的需要啊，所以你愿意奉献。
当年就是91年到内地探望一些主内肢体时，那些大山里的或者是农村里的那一群的家人，他们问我说，你是不是良友电台老师？哇，他们那个眼睛好亮，充满的
发光哦。
对，发光的。不过可惜我的答案让他们失望我说我不是，但是透过他们，我深信这也是他们 无心插柳，然后没想到柳就接触了另外一棵柳树，就是我啦。因为他们我才认识良友电台的嘛。
哦，是这样的。
嗯，
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做的什么节目呢？
那我1993年神学院进修完毕毕业了，那么在1993年的秋天就进入了良友电台。当时呢，我主要做的就是写稿的工作。那首先呢，我帮两个节目写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两个节目，就是林伟老大哥的《活力新一代》，你听过吗？
那个好像没有。
没有啊，哎呀，这个节目可精彩了，是林伟大哥的《活力新一代》。那么其中有一个栏目呢，是15分钟的栏目，叫《日光之下》，那就是要找一些社会新闻或者是一些时事的资讯，然后呢好像可以编个广播剧啦，或者是可以做一个新闻采访啦，又或者是记者独白啊，那就要把这一单新闻说一说，接着用这一单新闻呢来写一写啊，跟我们人生有什么关系，那么也跟我们的福音有什么关系。那每个礼拜写一篇，所以当时呢，每天早上呢，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赶快呢找报纸，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闻可以写。那当时还没有网络呢，就网络才刚刚起来，所以呢电脑还不是那么样的普遍，那我们常常就是每天早上好多同事就挤去那个报价前，把每一份报纸都摊开来看。那这是第一个写稿的。第二个我帮忙写稿的节目中国晨曦，是晨曦讲座，是晨曦讲座的前身，中国晨曦。我写了一个栏目叫煮酒论英雄，是叶明道叶老爷播音的，我负责撰写，是写圣经人物的。那而且是要用叶明道老爷的那种讲话的语态，好像是一位老先生在历史的舞台上告诉大家历史故事一样， 所以这个是我写稿。那么录音呢，刚开始进去，因为当时有太多优秀的主持人了，所以轮不到我这个新人，我就帮忙录一些小小栏目，直到呢1995年一年多之后，我才有机会正式主持一个节目叫友情人生，跟李崇恩大哥一块主持的。我们还有一个江湖组合叫做恩惠二人组，
这个我知道。
哇，那你认识我不仅仅23年了，应该超过23年了。如果你知道友情人生，知道恩惠二人组，
就是我记忆最深的就是那个空中辅导，因为我表达不清楚，然后你祷告的，我那个时候在上班，哎呦，我就哎呦好感动，就是你我说的你就祷告出来，就像你自己的事情一样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哎呦我就感动的在那边掉眼泪，很感动很感动，我说这个老师好会祷告哦。
那空中辅导应该是我在友情人生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大概是在2000年还是2001年开始做的一档节目。那当时空中辅导，我记得就是我们很希望这个节目不仅仅是听心事，然后能够有一些教牧的关顾辅导，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彼此的带导。所以你刚才提到祷告，就是这是节目当中的一环。那我开始呢参与写稿的时候，我不紧张，我只怕没材料可以写，但是呢做节目主持呢，我就真的好紧张好紧张。我记得呢，
也会哦，
对，我记得我做友情人生的时候呢，因为它是一小时的节目，礼拜一到礼拜五是我一个人主持，礼拜六礼拜天是跟李崇恩大哥一起的，所以礼拜一到礼拜五呢，哇，我每次呢主持完节目，你知道吗，我的整个人就好像快要虚脱了，有的时候紧张压力大到一个程度呢，就是会胃疼，毕竟我还是一个新人嘛。1993年秋天进良友电台，1995年1月份就要做一个小时节目的主持，所以压力挺大的，紧张的。但是一方面是经验的累积，另外一方面当时好多的听众朋友写信来，当时我们还是收信为主，看着一封一封的传统来信，真的成为我很大的一个支持，也成为我继续在良友电台服事的一个底气。
我就是因为现在没有全部听，以前有经常那个收音机嘛，会放着次序整天就播放，那现在用手机了，倒还没有以前那么虔诚了，就是选择性的听了。
没有，我觉得
你又主持哪些节目？
哦，现在我有主持哪些节目啊？
对，
那线上今天啦，你知道这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直播节目，我觉得它像一个早晨的空中团契，我很喜欢那个氛围。这是固定的啊，那还有什么是固定的呢？那就是无线飞行号咯，我退出了主持的行列，但是呢有一些栏目我还是固定会参与的，例如什么呢，例如跟听众的连线，所以每个礼拜五的早上10点到11点是无线飞行号的热线时间，我跟新田老师是轮流的啊，他一个礼拜我一个礼拜，所以呢如果你要找我聊天呢，你还想多知道一点背后的故事呢，你可以礼拜五那个时间点打电话来，不过你要碰到我，因为可能有一个星期是新田老师，我们两个轮流来的嘛，这是固定的。那还有就是无线飞行号跟黎医师的连线啊，还有听众。其实黎医师很棒的，他能够听得懂听众所有的普通话，但是呢我在当中呢有的时候碰到口音比较强烈的浓厚一点的，我至少能够猜个70-80%，然后可以做一点翻译啊，所以在黎医师热线那里我也有参与，这是固定的。那么打酱油的呢太多了，待会去录个广告，然后呢一个广播剧的小角色，又或者是良苑讲台也有讲到，对，
挺多的哈，人
不多不多。
我想问，就是我知道你的亲人有的没信主，就是你和他们相处的时候，我们怎么表达我们的信仰？我也是，好多亲人不信主，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
我用自己的生命经历来告诉大家吧，惨痛的生命经历。首先呢我第一个阶段叫硬传， 那个硬是刚硬的硬。哎呀，我刚信主啊，我就觉得要把这个福音告诉我的家人啊，所以呢我一回家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都是拉到信仰，那把我妈妈给气疯了。那她的反弹好大啊，看到什么就说哎呀感谢神，哎呀看到什么又说这个就是没有信仰的原因啦啊，这个真的是很让人反感的。所以这个叫做很硬啊，很刚硬的硬传，主要是用口。那么生命当然也有在不断的更新改变当中，但是来不及你的口快啊，对不对？你的生命的成长没有你的口讲的那么快，所以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还在打个问号，真的吗？你说生命会有改变，但是你还是照样会发脾气啊。
对，
他们是看到我们的改变，但还没有到那种让他们觉得对信耶稣真的能够完全的更新啊，整个人变了。所以这是第一个阶段，我在当中有太多惨痛的经验了，特别是来自于我母亲的反对啊，也让他们对基督教有好多的误解。那我真的要在神面前说，哎呀，我曾经做那个绊脚人，使别人因我而绊倒，我还因此而认罪啊。但是我知道上帝明白我们的心。第二个阶段是我学习软传，就是柔软的软，那就是等到就是有一些机会的时候，那么学习就在当中呢讲一两句啊，我为你祷告啊，你知道吗，我昨天有为你祷告，今天听到你的好消息我真开心。这个呢我给他一个名字叫润物细无声，就是像春天的雨，昨夜的雨，那它下来了我们不知道，但是早上你一起来推开窗一看，哇，万物复苏，稻田里绿油油一片。我觉得这是我这么多年在学的软传。那当然最好的就是生命福音，我们的生命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长，那别人透过我们跟他的相处还有我们生命的见证，他们很自然他们就有了印象，心打开了。所以这个是我的经验啊，这么多年的经验，
收获很大的收获，谢谢老师您哦。
是，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透过你访问我，让我有机会跟你说一说，还能够让其他的家人听众朋友也听到我来良友电台的故事。
老师再见，谢谢你哈，愿神大大的使用你哦。
不客气，谢谢梅尔。
谢谢梅尔跟文慧老师啊，今天读一条短信，手机尾号6349呢，就说吴爽的与你有约节目有没有文字版呢？于是呢我们有一个听众很好，他叫明明姊妹。
他呢就把这些节目呢听了一遍，用 AI 呢变成文字，就放在我们的留言板上。不过呢吴爽就回应了，就说谢谢你的服事，现在的内容感觉呢增加了你很多服事的时间，你看可不可以将每天的内容做一个总结，然后加一个歌单，因为呢有很多朋友想找一首歌，但是苦于没有歌名。哇，我想呢这样的做法呢既可以减轻负担，又可以呢帮助到很多听众朋友，真好。
你看吴爽说，哎呀，你增加了你很多的服侍的时间，然后就加点东西给他做啊。所以你看吴爽啊，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好了，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好，下一次我们再见。
再见。
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就算黑夜漫长，我仍要活出盼望，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